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8月7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警方打断后失联，至今已经1周，国际媒体持续关注这位84岁的老人的安危和事态发展；中国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一案，在随州湖北随州开院庭审，一些准备前往旁听围观的维权人士被稳控。中国在本月同意中国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大纲，分析人士认为这为赢得谨慎观望的东南亚国家迈出的第一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警方打断后失联，至今已经1个星期，国际媒体持续关注这位84岁老人的安危和事态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和他夫人最新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官方在事件发生1周以来有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答复？
好的，那么孙文广教授呢，目前还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美国之音呢还在寻找孙文广的下落。今天我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去传真，询问孙文广身在何处，目前的身体状况。孙文广被失踪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以及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回复这些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提出的问题会处理的。昨天，该部发言人士表示，已经责成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孙文广事件的相关问题。那么，外国记者处昨天说呢，有消息会联系我们，但是至今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孙文广教授被这个中断采访之后，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向山东大学公安处和山大路派出所报案，要求查询孙文广的下落，并向他们的领导汇报。现在看来，山东省各部门呢，都是这个在互相推诿。山大宣传部，这个济南市外办都没有回复。那么济南市公安局表示呢，他们收到了多家媒体关于孙文广下落的询问传真，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回复我们发的传真提问函。济南国保支队队长宋自立、政委吕洪光接到记者的电话后呢，都是一言不发。现在国际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孙文广的状况。北京维权人士胡佳8月1号晚上与孙文广先生参加了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那么胡佳认为呢，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他说，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山东更是法外之地，更加无法无天。胡佳说，孙文广触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说，山东当局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和习近平的地位，以及当地官员的个人升迁，因此呢不惜下重手打击孙文广。因为他在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美国之音节目上批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佳的评论。
揭示中国问题的公允，尤其是痛恨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因为你一带一路带有相当明确的习近平的个人色彩，这个东西的话是他要建立他的千年圣君的这种伟，就沙皇似的这样，他要有几个大手笔吧，什么雄安呐、什么这个一带一路啊，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什么亚洲开发银行啊，他有的时候甚至不顾及成本的。那么在这方面也就成为什么呢？你去批评一带一路，那么你就是在批评习近平，批评我们的领袖。
胡 家呢还将孙文广事件跟当年的陈光诚事件做类比，他回顾了他当年去山东东市谷寻找陈光诚被维稳人员殴打的经历，他认为当局将国外媒体视为反华势力，也是对孙文广下手的原因。陈光诚呢，据我们所知，也在这个推特上发推声援孙文广，并呼吁一起来讨伐残酷的中共统治。明心。
好的，我们知道刚才嘉宾也提到孙文广在这个习近平出访之前呢发表公开信，而且在 VOA 的这个电视节目中呢也是批评他所说的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对于孙文广上美国之音被失踪的事件，中国国内都有一些什么反应？还有
目前呢中国外交部每天的记者会是处于休会的状态，官方对于孙文广被失踪呢是保持沉默。孙文广的好友山东维权人士赵卫认为，今天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山东对于异议人士呢，这个控制更加严格。他说，当局强行断播，荒唐可笑。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他说，当局呢，山东当局啊，不知道如何收场。原因在于现在的言论空间收紧。济南当局可能是误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赵卫的评论。
这种情况可以说没听说过吧，很少见啊。你结果它发生在一个84岁的老人身上，这种做法，这个地方当局这种做法，让人很无法理解，让任何人知道了，至少我旁边的一些朋友给我表达，这很惊讶，这种作为很愚蠢，可以说很愚蠢，他们在做这种地方当局的这种办法。你怎么也得让他播完嘛？你怎么也得让他播完嘛？非自己不是给自己在找麻烦吗？是不是？很明显，他这就是地方。也是出于一种维稳机制的一种变态啊，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的表达的，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或者说自己很理解上级的意图，实际上把这个事儿给搞砸了他们。
那么赵卫曾经3次去过东市谷寻找陈光诚，因而呢成为了重点的维稳对象。赵卫呢也是一位老兵啊，他曾经在2016年年初在孙文广家住过一个月。那么他对于孙文广呢是相当了解，他介绍说呢，每年清明节孙文广都会纪念赵子阳和64遇难者。孙文广在采访中最后一句话呢说，我有我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外交部长大家记得啊，王毅在加拿大对于记者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不屑一顾，他反问当时对他提问的那位加拿大的女记者说，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么前中国外交官呢沙祖康也公开表示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然而呢有关妄议中央的言论呢屡遭封杀，凸显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蔡楚也在推文中表示支持孙文广教授的言论自由权，那么还并且也表示支持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教授。他说孙文广教授要求停止大撒币无罪，中共必须停止软禁孙文广夫妻，恢复孙文广教授被停发的教授退休金。那么中国独立中文笔会啊，独立中文笔会那么也发表声明对孙文广被失踪表示抗议，要求立即恢复他的自由。那么还有推友李诗明在推特上说，84岁的孙文广教授批判了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表达了对底层民众强烈的同情心。那么即便是这样的温和批评也遭到了中共的镇压。可以说，
好的，
这个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且还说这种赤裸裸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
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的情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8月7日星期二在湖北省随州中院开庭审理， 一些准备前往旁听围观的维权人士被控制，而抵达随州的数人则遭到警方扣押和遣返。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山巅案星期二开庭，庭审将需要两天。刘飞跃的代表律师吴奎明出庭为刘飞跃辩护。网上消息说，湖南公民何家伟和以及何俊辉等人在抵达随州后便遭到警方扣押和遣返。山西的吴志刚在法院外面未被警察拦截并驱逐。民生观察是中国知名民间维权网站，过去十年里非常活跃，大量报道民间维权活动。网站创办人刘飞跃今年48岁，曾经任教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每逢敏感时期都会受到以维稳为目的的威胁，甚至非法拘禁。刘飞跃2016年11月被随州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后以涉嫌颠覆罪受到起诉，包括国际特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在内的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关注刘飞跃一案，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外界获得的对刘飞跃的起诉书包括给刘飞跃罗列的六大罪状，基本上都是基于他在网站上发表过的报道，指控他炒作敏感事件，通过互联网和境外媒体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共和政府的形象，攻击现行社会政治体制，鼓吹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在另外一方面，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络失误导致一位23岁的维吾尔族中国难民4月3日被从慕尼黑遣返回中国。该男子的律师表示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担心他已经被中国当局拘留。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错误遣送事件显示了德国相关部门的混乱。该男子的律师表示始终没有当事人的音讯，担心他已经在中国被拘押，并要求立即把当事人从中国接回来，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将极为困难。中国新疆当局近年来对穆斯林信徒和维吾尔族民众加大打压和控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中国一直坚持声称这是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支持和声援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受到当局打支持和声援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的行动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力量加入，除年轻人外，一位据说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层智囊机构的老干部、老党员也站了出来，表示要与家事工人共进退，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深圳家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为组织工会而进行的维权行动，近日得到一名据说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原局长的支持。劳工研究推特账号的视频显示，8月6日，这个研究室下属单位的一位名叫张勤德的局长正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讲。他说，
工人无罪，组建工人无罪，应该立即释放家事被捕的工人，应该严惩打人的黑警和黑社会。我们作为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在这场斗争当中应该走在前面。我向大家表态，立下誓言，就是一定要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一定要和家事的工人共进退，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他的讲话得到在场人士的热烈欢呼，他的讲话视频目前正在网上流传。 视频还同时显示有便衣警察模样的人在现场拍照取证，不过这位演讲者并没有介意。百度百科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智囊机构，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和草拟文件。其下属单位领导干部当中，综合研究局的局长名叫张勤德。劳工研究在推特信息当中称，张勤德是一位有47年党龄的老干部，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局长，并说他和其余40多人一起前来深圳声援家事工人。这批人当中有几位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或者政府其他机构，以及这些人的身份目前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继续不断有年轻人来到深圳声援家事工会活动人士。网上还有一位女大学生的演讲视频也在流传。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坚定我们的底线，提出我们的诉求，亮明我们的立场。我们所有的工人都要争取释放，不仅是释放，而且是无罪释放。因为家事工人无罪，组建工会无罪。
家事工人无罪，组建工会无罪。
严惩打人黑警，严惩打人黑社会。
严惩打人黑警，严惩打人黑社会。
坚信劳动者团结起来。
坚信劳动者团结起来。
谢谢大家。
报道还说，有人问这位女生为什么来到这里，她回答，其实我也很想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到这里，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工人，我们严惩黑警，严惩黑社会，组建工会无罪，工人无罪，无罪释放家事被捕的工人。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对美国之音说
：“All of these people that are showing up are showing up in support, or just there to observe or to mediate. I think
这些前来的人们是表示支持，还只是前来看看，或是来调解，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尽管如此，家事争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会在中国的作用上。工会应该支持工人。”代表工人还是要维护社会稳定，越来越多的人显然认为工会的工作就是要在这场斗争当中支持工人。有评论认为，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所引发的社会事件，也同时为中国其他人推动他们各自的社会议题提供某种经验和借鉴。家事工人为组建工会而进行的维权，其影响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最新报道说，7月27日被抓的约30名家事建会工人和声援者当中，有10多人已经取保候审，不过仍受到控制，不能与外界联系。还有几位近日获释的工人，以拍下的视频讲述被拘期间受到的虐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2个 S-400 防空导弹团中的第一个团装备到货后，中国开始了导弹射击测试。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近年来不断提高军费，发展军力，俄罗斯对此试图引导利用，让中国同美国对抗。 S-400 防空导弹等武器更成为俄罗斯利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中国在上个月末和本月初开始对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进行射击测试。发射后的防空导弹所针对的是中国军队靶场中的弹道飞行目标。这家官方媒体说，中国在2014年签署合同，从俄罗斯采购了2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5月份已经通过海上船运全部交付中国。双方上个月下旬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交接文件。除了 S-400 防空导弹外，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也已经交货。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大量从俄罗斯购买各种战机和军事运输机的引擎。中国是第一个获得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外国买家。在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方面，俄罗斯因为担心中国威胁一直非常谨慎，克里姆林宫也时常面临各种反对和阻挠声音，因此导致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这两笔交易的谈判过去一度进展缓慢。但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形势发生了改变，促成这两笔交易在乌克兰危机后能够迅速达成。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根据合同开始陆续向中国交付战机和防空导弹，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将会执行完毕。中国在十多年前曾从俄罗斯大量采购了 S-300 防空导弹和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与过去相比，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数量都大幅减少，苏-35战机的采购量仅有24架。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与十多年前不同，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都保持在最低数量。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无疑是想了解这些武器的装备性能，然后进行仿制。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之际，中国军力也在迅速扩充。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钦说，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实际数额要大大超过公开的数字。赫拉姆齐钦说，中国并没有需求如此这样大规模的扩充军力，因为凭借中国今天的实力，没有人能够进攻中国以及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以中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充军力让人难以理解。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中国大力扩充军力之际，俄罗斯也在通过向中国出售武器试图引导中国的军事战略方向，让中国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美军的抗衡上。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目前都被部署在针对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广东湛江基地。军备专家说， S-400 防空导弹和相应的雷达由于射程远和覆盖范围大，同样能够给台湾空军以及东中国海日本空军的活动带来很大的麻烦。在中国之后，俄罗斯也计划向土耳其以及与中国拥有领土纠纷的印度和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通过向中国的邻国印度和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其他武器，能够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评论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已经不单纯是防空武器，目前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手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由于美国反对北约成员土耳其采购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通过向土耳其出售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挑起北约内部的矛盾以及土耳其与美国交恶。印度向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风险。俄罗斯通过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也可达到在美印之间制造矛盾，阻止美印进一步接近的目的。在中国获得苏-35战机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另外一个主要国家印尼很快也将从俄罗斯获得这种战机，成为中国之后苏-35战机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已经把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都部署在了叙利亚战场。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在叙利亚战场实施过导弹攻击和空袭行动，但部署在叙利亚的俄军多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从未发射投入实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据媒体报道说，总部是在北京的中国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对星空二号高超音速飞机进行了首次测试，并取得成功。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行驶速度至少是声速的5倍。据该研究院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星空二号的最高速度达到6马赫，是声速的6倍，即每小时4563英里，也就是7344公里。声明还说，飞机在飞行中进行了几次转弯和其他动作，然后成功的降落。尽管飞机测试具有强大的创新性和技术难度，面临许多尖端的国际技术挑战。该研究所没有说明这一新飞机的技术的用途，只是说他们希望继续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贡献。世界各国的军队多年来都在研发高超音速飞行器用于军事用途。2015年，美国空军宣布了在2023年前开发出高超音速武器的目标。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声称已经成功测试了第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并于7月发布了这一武器的视频。中国在本月同意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大纲。分析人士认为，这为赢得谨慎观望的东南亚国家迈出，这是为赢得谨慎观望的东南亚国家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北京官员上个星期就人们期待已久的一份准则谈判草案达成一致。该准则将有助于防止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发生事故。有6个国家对这一水域有主权声索，包括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那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因主权争议问题容易发生事故。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该草案将有助于证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有能力维护和平与稳定。新华社报道说，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达成协议后，今年晚些时候还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过去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一些曾经无人居住的海域，甚至在有些地方修建军事设施，导致美国海军为周边军事较弱的国家提供支持，这让北京不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华盛顿曾经对德黑兰实施过这些制裁措施，以迫使他限制其核项目。后来依据2015年的一项国际协议取消了制裁。川普总统经常批评这项协议，在3个月前决定退出协议，并在星期一2018年8月6日午夜重新启动这些制裁。星期一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抨击德黑兰是杀人成性的政权，继续扩展流血、暴力和混乱。他说，新制裁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汽车业、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贸易，以及伊朗货币里亚尔，还有其他的金融制裁项目。川普总统重申，美国还将在11月5日恢复对伊朗能源相关交易的制裁，并制裁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他再次抨击伊朗核协议，说这是可怕的一边倒的协议，未能实现毒死伊朗获取核弹的所有途径这一根本目标，但却取消了先前的制裁，给伊朗政权现金生命线。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全国电视台广播讲话中说，美国不可信，因为他退出了其他签字国仍然支持的国际协议。他说，德黑兰永远相信应该以外交手段解决纠纷。 在华盛顿，川普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有将近10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撤出伊朗市场，特别是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公司。欧洲联盟仍然支持历时三年的伊朗核协议，欧盟表示正在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川普重新实施制裁所带来的冲击力。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和英国外相都说，他们对川普的行动深感遗憾。他们称，这项国际协议是全球核不扩散构架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欧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星期一正式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这项决定可能影响中国。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再次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关税将帮助减少美国国债，并为人民减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今天白宫呢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分别是一个是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声明，以及白宫的声明，也就是针对这个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现在总算要正式的这个恢复之前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先是在5月8号的时候，美国宣布了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并且开始了90天以及180天的准备期。那么今天的8月6号也就是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那么从8月7号开始呢，将会有下面的措施会被实施。第一个是要制裁伊朗政府购买或取得美元，第二个是制裁伊朗政府进行黄金以及贵金属交易，第三是制裁伊朗政府取得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石墨、铝、钢铁、煤以及其他的软件，接下来是要制裁与伊朗货币伊朗里亚尔相关的交易，还有要制裁发行伊朗主权基金的相关活动，以及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那么这是第一波的制裁。那么在第二波的制裁呢，将在11月5号之后开始。那么将会进行的是包括制裁伊朗的港口、能源、货运以及造船工业，还有制裁与伊朗石油相关的交易，还有制裁伊朗中央银行与外国金融机构的交易。那么此外呢，我们之前川普这个奥巴马政府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有数百名的个人、实体、船只、车辆以及航空器都取消了制裁。那么现在呢，川普政府将把他们全部再放回制裁名单上。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制裁的方面有很多是跟能源相关的，尤其就是伊朗的一个出口大宗的货物。那我们知道，其实欧洲、还有印度以及中国都是伊朗很大量的这个能源的进口国。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方面的这个制裁而减少对伊朗的这个依赖，但是呢，目前还不知道印度的做法，但是中国方面呢，有些财经分析家说，中国可能还是会持续向伊朗购买能源，而且呢，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要延伸到伊朗，所以有些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商的计划呢，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看起来中国方面并没有要退让的表现，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制裁伊朗了，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在当地的布局。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说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跟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不过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还有伊朗政府方面已经回绝了。所以呢，8月4号星期六，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伊朗还有该国的经济正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很迅速，我将跟他们会面或是不要会面都没关系，这取决于他们。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没有放弃要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这个想法。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呢又再度的升温，包括美国方面表示要把这个关税20%调到25%，以及这个中国方面也宣布了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实施4种不同等级的关税。那么在8月5号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了关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关税正在发挥很大的效用，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想要从美国身上取走财富，总是伤害到我们。我说，如果他们的产品要进口到美国，我们就必须向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如果他们不想被课税，那就让他们在美国生产产品，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代表关税政策将创造工作机会以及巨大的财富。由于关税，我们将有办法开始偿付已经累积到21万亿美元的国债，而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主政期间累积的，而且还能够同时降低美国人的赋税。我们至少会为我们国家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为了要刺激经济，奥巴马推出了两次很大型的减税方案以及刺激经济方案，还包括有很多的钱是用在建设基础建设等等，因此呢，国债频频的升高。那么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的时候，他接手的政府美国国债是20万亿，那么到2018年的3月，美国的国债首次超过了21万亿美元，也是川普总统前所说的20万亿美元。那么他希望借由这个关税的方式、贸易战的方式呢，希望未来能够来偿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国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向正在受到制裁的朝鲜提供人道主义豁免，这一指导原则有助于增加对贫困的朝鲜的援助，美国对此表示支持。朝鲜由于数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持续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导致联合国进行制裁。制裁包括禁止其他国家与朝鲜机构进行金融交易，并禁止朝鲜90%的产品出口。这些严厉的制裁目的是切断朝鲜核武器计划的资金，但进口限制使得对朝鲜援助变得更加复杂。可能的捐助者由于担心无意中违反联合国制裁而不愿意做贡献。在联合国最近一轮制裁实施后，救助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在2017年暂停了在平壤的作业。安理会委员会周一发出通知，建议在朝鲜的救援组织寻求制裁豁免，并详细说明援助的目的和范围、涉及的货物和服务等等。韩国统一部星期二对新指南表示欢迎，并希望它能成为国际社会向朝鲜提供援助的催化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大权独揽的努力。他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也一直在打造和宣扬他的敢想敢做、无所不能的形象。然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这种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毁害。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7年里，执政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塑造为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知识。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官员也以有言和无言的行动来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之大。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其中最令人惊骇的例子包括习近平所任用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隆冬时节的黑夜里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及其妻子幼儿从他们合法租住的北京住所中驱赶到大街上，以加强所谓的防火安全。在蔡奇的暴虐行为震惊世界，酿成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排华案，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强烈谴责之后，习近平一言不发，从而间接地显示了他对蔡奇的支持。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互联网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其中包括直接抓捕和强迫电视认罪、羞辱的方式来控制互联网舆论，使本来一度相对自由的网民信息和政见交流平台微博如今奄奄一息， 习近平当局后来在推出21世纪的连坐制，对微信群群主发出威胁，假如微信群中有人发出了当局不喜欢的言论，当局将惩罚群主。网民强烈抗议说，这种规定不公平，假如群主要为群众的人言论负责，习近平为什么不为中共官场无官不贪的局面负责？尽管网民提出这种抗议，习近平当局置若罔闻。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监禁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中国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习近平当局坚决拒绝接受世界许多国家和全世界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主张释放、要求释放刘晓波、准许他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吁，以及刘晓波本人所明确表达的出国就医的意愿，坚持继续羁押刘晓波。刘晓波很快在中共当局的羁押中死去。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全世界展示他的法治理念，其中包括大力打压和抓捕人权律师，甚至展开全国性大抓捕，一次抓捕上100人，然后强迫其中一些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以国际社会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方式对其他的人进行审判判刑或超期羁押，羁押期间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被羁押者的亲属不知道亲人人在何处以及人还是否在人世。习近平当局把这种做法称作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予以宣扬。习近平当局废除给中国和中共反复造成大灾难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40年之后，在今年3月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他目前担任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再度恢复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能够不理会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做到上述这些令中国民众非常反感和厌恶的事情，令国际社会吃惊和担心的事情，显示了他确实是权力巨大，足以压倒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反对批评意见，并得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习近平当局所做出的反应，凸显出看似大权在握的无所不能的习近平的软肋。这些事件包括，习近平掌控的中共江西省委日前像突然发狂，抢夺和捣毁焚烧当地老人的棺材，扒开被埋葬的死者的尸体当众焚烧。这种野蛮的举措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公愤，受到公众的强烈谴责。江西省当局很快改弦易辙，宣布民众可以领回抢走的棺材，棺材被毁坏的也可以获得赔偿。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迅速的变脸，是因为在中国有人提出提议，既然扒坟是合法，而且也是应当受鼓励的，那么公民就应当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占地2700亩的坟墓平掉，把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泽东陵墓平掉，把毛泽东的尸体焚烧。这一倡议使习近平感到惊恐，导致他掌控的中共江西当局迅速改弦更张。今年7月，中国再度爆发假疫苗丑闻，并引起公愤和强烈的抗议和担忧。1个多星期之后，习近平做出了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的批示。但是在丑闻暴露出更多的惊人细节，以及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罢免的官员孙贤泽在习近平的治下2015年升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广为流传之后，习近平又陷入了沉默，拒绝回应公众的关切。 在中国山东大学退学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习近平最近出访再次大撒币，不管不问中国还很穷的状况的时候，孙教授住所所在的济南当局人员强行破门而入。尽管孙教授抗议说发表批评言论是他的个人自由，中共济南当局依然是抓走了孙教授。眼下中共当局拒绝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不当，也拒绝透露孙文广教授现在人在哪里。这种局面似乎显示孙文广教授对习近平的批评显然让他感到难以对付。在美国川普政府力图迫使中共当局改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美中贸易战酝酿期间和打响之后，习近平当局一度跟美国摆出一副决一一决雌雄打到底的架势。习近平甚至对到访的外国来宾说他领导的中共当局要跟美国以牙还牙。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来，习近平当局悄悄地收回了先前的强硬调门，转而强调要跟美国协商。在美国宣布要把计划要把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由10%再增加到25%之后，习近平当局宣布对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报复措施。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的公开嘲笑。库德洛星期五8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600亿美元对2000亿美元这种反应比较弱。他接着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妙，投资者在出走，中国货币币值在下跌，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中国。我今天注意到日本股市市值超过了中国。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宣布的最新一轮的对中国贸易制裁的反应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嘲笑。在美国宣布计划提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惩罚措施之后，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8月2日在北京做出了一番令中国网民感到非常有趣的反应。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美方不仅不顾全世界的利益，甚至不顾美国普通民众、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中国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种做法对中方不会有任何作用，也促使世界上反对贸易战的国家和地区感到失望。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不要一味意气用事，这样最终会伤害他们自己。对习近平当局对美国采取的这种奇特反应，有许多中国网民讽刺道，美国川普政府公开说跟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劝美国不要再打贸易战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怎么美中两国政府都是在为美国谋利益。一名网民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一则评论说，一位网民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的一则评论，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的观点。这位网民说，中美贸易战让习近平输到脱裤而无力反击，习近平目前的困境除了他自己的无能无德无知和自大傲慢刚愎外，更多的则是来自其团队那些马屁精和智囊们的无底线的吹捧神话和推波助澜，让习近平只能伟大下去而一条道路走到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上个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与台湾军方罕见的同时公开证实这一消息。美国媒体说，这显示川普政府已经不再害怕引发中国的不满，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比以往更强硬的立场。 美国保守派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星期一在一篇独家报道中援引了一名台湾官员的话说，这是自2007年之后美国海军及台湾国防部首次公开证实这种航行。报道称，对这次美国海军经过台海的公开证实，与川普政府想要在经济及军事包括在台湾议题上更公开挑战中国的做法一致。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不能不考虑北京可能以台湾作为惩罚的对象，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会有所保留。在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称，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不过台湾陆委会说，中国频频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更积极地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政府计划对更改台湾名称的国际航空公司采取抵制措施。不过在野党国民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不利于台湾的国际形象，也将伤害旅客的利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交通部长吴鸿谋接受联合报专访表示，无法接受外籍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台湾政府计划采取反制措施，但是不会与世界为敌，而是循序渐进地要求调整，希望大家相互尊重。联合报的报道还指出，交通部研究的反制措施包括考虑不允许这些航空公司的班机停泊机场的空桥，或是调整时间带等等。中国民航总局要求全球44家航空公司在7月25号之前将其网站上的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否则将进行惩罚。结果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进行了调整或是弹性处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外籍航空公司更名台湾的反制措施应该兼顾国家主权及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表示，交通部要审慎评估相关的反制措施，否则将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不停靠空桥，大家很清楚，依照过去国外旅行的经验，表示这个机场是设备不足，是非常落后，往往会造成旅客的许多的抱怨，将会大幅降低国际桃园国际机场的服务水准跟国际评比。
曾明宗还说，如果将这些航空公司调整到比较不理想的时间带，最终受到影响的是搭乘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还呼吁，中国大陆及蔡政府应该停止以报复性手段处理两岸关系，希望双方提出开放性做法，展现理性对话和积极协商的态度，以百姓福祉为先，改善目前严重倒退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台南参与助选活动时表示，中国越来越超过，都是要让台湾没自信，自乱阵脚。不管中国压力有多大，台湾人一步也不会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面对中国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断打击台湾人的信心，事实上台湾在外交上不是没有正面的发展，政府应该广为宣传，让人民知道
美国举办的这个所谓首次的这个宗教自由的部长会议啊，那这个会议有80多个国家参与啊，那我们的这个驻美代表是受邀参与啊，那跟80多个国家的部长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国务院啊进行会议啊。我们从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的驻美代表基本上是不能进入到美国国务院的。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台湾的立法院长苏嘉全日前前往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进行国会外交，争取这些国家对台湾的支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警方打断，然后失去联络，至今已经一个星期。国际媒体持续关注这位84岁的老人的安危和事态发展。中国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8月7日在湖北省随州中院开庭审理。一些准备前往旁听围观的维权人士被控制，而抵达随州的数人则遭到警方扣押和遣返。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煽颠案星期二开庭审理，庭审将需要两天，刘飞跃的代表律师吴奎明出庭为刘飞跃辩护。据网上消息，湖南公民何家伟及何俊辉等人在到达随州后便遭到警方扣押和遣返。山西的武志刚在法院外被警察拦截并驱逐。民生观察是中国知名民间维权网站，过去十年十分活跃，大量报道民间维权活动。网站创办人刘飞跃今年48岁，曾经担任教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每逢敏感时期都会受到以维稳为目标的当局威胁，甚至是非法拘禁。据德国媒体星期一报道，德国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络失误导致一位23岁的维族中国难民4月3日被从慕尼黑遣返回中国。该男子的律师表示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担心他已经被中国当局拘禁。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误遣事件显示了相关部门的混乱。该男子律师表示始终没有当事人的讯息，担心中国已经将他拘押，并要求立即把当事人从中国接回来，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将极为困难。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华盛顿曾经对德黑兰实施过这些制裁，以迫使他限制其核项目，后来又依据2015年的一项国际协议取消了制裁。川普总统经常批评这些协议，在3个月前决定撤出这一协议，并且在星期一午夜重新启动这些制裁。星期一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抨击德黑兰是杀人成性的政权，继续扩展流血、暴力和混乱。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向正受到制裁的朝鲜提供人道主义豁免，这一指导原则有助于增加对贫困的朝鲜的援助，美国对此表示支持。朝鲜由于数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持续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射，导致联合国的制裁。制裁包括禁止其他国家与朝鲜机构进行金融交易，并禁止 90% 的朝鲜产品出口。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